看一下我们的录音。那么接下来在思考讨论题部分呢，我们就每位师兄以自己的思维细细的思维一下上师讲课的讲法的内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回顾一下，描述一下上师讲课的一些要点。好，那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啊。第一，佛圆寂时告诉我们要以戒为师，作为在家居士，你受戒了吗？守戒的功德是什么？尽管这课里面好像上师没有完全的去点那个守戒的功德是什么，但是大家可以思维一下，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有哪位师兄想要抢答一下吗？抢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从简单的来讲啊，自己有没有受戒？自己对戒的理解是什么？受戒的时候对戒法的理解是什么？那么如果没有抢答的话呢，那我还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做法就开始点名了。想听哪位师兄呢？我们请一下 Jackie Lu 师兄吧。Jackie Lu 师兄在吗？不知道你方不方便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
我在，但是我这个环境有点吵，因为家里人比较多，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小组在讨论，
小组在讨论，是讨论佛法吗？还是其余的讨论？其他方面的讨论？
对，他们是另外一个佛法课，
OK，非常随喜，非常随喜，有干扰没问题，大家都是在家居士嘛，生活上面的事情，好，那方便的话就请你。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深的理解哈，就是，我自己嘛，就是没有，严格的讲是没有受过什么戒的，虽然就是自己也很深刻的知道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做的，但是呢，就没有什么很正规的受过这个。有过仪式受这个戒啊，虽然自己也吃素吃了很久，但是也都没有受过这些戒，所以呢，受这个戒的功德呢，因为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当然就是这个肯定都是，我只是知道就是受戒嘛，是有个戒体，这个戒体呢能够帮助大家忏悔以前的业障呐，能够帮助我们走向解脱啦，但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功德，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不知道，希望别的哪位师兄可以让我再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谢谢 Jacky 师兄。对，Jacky 师兄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 Jacky 师兄也是非常的朴实坦诚了自己呢，目前还没有受戒，但是对佛法是非常非常是应该是非常有兴趣的，也是应该是学习了不少东西，对吧？那么守戒的功德，我们有哪一位师兄可以方便谈一下你的那个观点？对于守戒，你的看法是守戒的功德看法是什么？其实呢，我在上课之前呢，下午我发了几篇上师的，我们赤村罗珠上师的在慧灯之光系列当中的一个漫画，原创的漫画，主题就是居士五戒。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快点去看一下，查一下，就可以了知道说，守戒的功德是什么？守戒的功德呢，它有分现世的功德和来世的功德。在这几篇里面都讲得挺详细的，等于是一些补充的阅读，师兄们可以看一下。那么我再请一位师兄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吧。Julia 师兄方便吗？Julia 王师兄，
可以。
Julia 师兄应该是受戒了吧？
我有受他那个五条戒，上次那个持师来的时候好像受了两条，就是那个不杀生和那个饮酒。
是持师哪一年来您受的戒？是去年吗？或者还是前年？
2016年
哦，
对，
很好，嗯，很好，那我也是那年瘦的。
对，记得好像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手，其他的，
嗯，
暂时还没有那个姻缘，
嗯，
嗯，这个所见的功德就是，刚才上课讲的，就是说，拿那个法律和那个交通规则比喻一下，就是可以能够。规范一些就是疯狂的行为吧，就是比如说法律方面，然后在交通方面就是可以，嗯，让交通更加的顺畅，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就是能够顺利的，上路人们啊。那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守戒的话呢，就可以稳固，就是稳固大家修学的那个道心吧，就是说能够比较，稳定的。稳健的走上这个学佛，解脱的道路吧，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嗯，
啊，就是这么多。
好的，好的，嗯，谢谢 Julia 师兄。对 ，Julia 师兄谈到了一个之前呢是对，上次在开示里面有几个比喻，两个比喻，这些比喻呢是描述了守戒的我们重要性，为什么要守戒，对吧？一个是交通方面的比喻，一个是法律方面的比喻，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要求。那么至于守戒的功德方面，朱烈师兄也提到了是等于是一个基础，为接下来的修学提供基础，接下来能够保证稳固的修学与进步。对，那么我稍微补充一下吧，那就是在看了上师的那个慧能之光里面的居士五戒里面的一些内容，他呢守戒的功德呢是这样分。它可以分为现世的功德和来世的功德。现世的，什么是现世的功德呢？对不起啊，就是说如果现世当中是没有戒律的话，就不会有禅定，如果没有禅定的话，就不会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就无法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佛法当中的精华，也就是戒定慧，戒以戒为师，以戒为基础。那么戒能生定，定能生慧，那如果没有戒的话，那接下来的定和慧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对现实来讲，守戒是有这样一个功德。然后呢就是对来世来讲，对来世来讲呢，他也有做一个比喻，是说如果在恒河沙数的大劫当中，每天以充满3000大千世界的圣床饮食黄金白银等宝物供养诸佛，那这个功德应该说是很大了，对吧？那这个功德呢也不能与在末法时代一昼夜中受持一条戒的功德相比。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对比下来，就可以了知啊，我们在末法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哪怕在一昼夜中受持一条戒的功德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佛陀的金刚语啊。然后呢对，有另外一个比喻，就说这是在佛经当中说过的。某人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在佛陀还在的时候，出家受比丘戒长达500年，并始终保持戒体的纤尘不染。但是呢，如果有人在人类烦恼极其粗大的末法时期，在24小时内仅仅守持一条戒的功德，也远远胜过前者。这样又是一个对比。那么是根据一位出家受比丘戒的长达500年的，这样算下来就等于是说，如果你每一世修50年，也要修个10世，你修10世长达500年的这样一个比丘戒，非常戒体纤尘不染，但是呢这样一个功德也没能够比得上在人类烦恼极其粗大的末法时期，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在24小时之内手持一条戒的功德。这两个方面的比喻都说明了守戒的功德是如此之大，所以作为在家居士，我们要争取去守戒，守一条也好，守两条也好。我记得其中还有其他在其他那个 几篇这个居士五戒的漫画里面也有谈到说，我们守一戒叫一戒居士，守两戒叫两戒居士，守三戒叫三戒居士，五戒全部守了就是圆满居士。好的，那么刚才原慈师兄也回答了一下关于奥斯汀师兄提的别解脱戒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我在之前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内涵，应该从原慈师兄的回答是说这不是一个现代的词语，应该从内涵去理解，不要从字面自己去想，上师开始说谁受持这个戒谁就会得到解脱。对不起，目前对我们应该在在跟随上师修学的当中呢，还至少从二班来讲，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去习学到别解脱戒这样一个精准的名词解释，但是呢也是从我看的慧灯之光这个关于居士五戒的一些说明来讲，如果以出离心受持了该戒，那么这个戒就是解脱戒，就是别解脱戒，我们就能得到解脱。所以在受持戒律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心呢？就是以菩提以那个出离心为基础。好的，那么第一个思考讨论题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谈第二题，四个外加行的内容是什么？每个人的根器不同，为什么都要修四个外加行？人生短暂，无常迅速，修四加行是不是浪费时间呢？那么我们再请一两位师兄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原慈师兄也是在 PPT 里面也是讲的比较的充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记忆来复述一下，这样吧，我们请以往师兄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请问以往师兄方便吗？
师兄们好。四个内加四个外加行的内容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因果不虚，轮回过患。然后修四个外加行修好了以后才能产生出离心。好像第三题就连过去了。
对，修出出离心，那么为什么然后可以方便谈一下为什么都要修四个外加行，等于是说这修四个外加行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们修了是不是浪费时间，那为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修呢？
这个肯定不是浪费时间。具体每一条就是具体说为什么每一条都要修，这个我还陈述不好，但是呢这个我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四条加在一起才能够修出离心，然后就到了第三题了。
没错，再稍微提示一下啊，我稍微提示一下，上次呢有一个飞机的引擎的比喻。
对对对
对
对对，
是个引擎的比喻，还记得吗？
对对对，你说我想起来了，对，是的，所以他就是说，每一条都相当于一个引擎，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个修行的动力。
对，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
好，谢谢谢谢以往师兄，以往师兄整个的概括性的已经知道了啊。四个
没有学好。
我们没事，我们再找其他某一位师兄过来补充一下。好吧，看看还有哪一位师兄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啊。修修文师兄方便补充一下吗？ 修修文师兄方便啊，修修文师兄因为也是国内的师兄啊，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因为上班的关系不一定方便回答问题啊。如果方便的话你跟我说一下都没问题，直接点开话筒那个插话也没问题。那么我们请袁禅师兄，袁禅师兄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吧。为什么都要修四个外加行？四个外加行，修四个外加行的重要性是在哪里？你觉得修四加行绝对不是在浪费时间，那是为什么呢？好，袁禅师兄已经开了话筒，但是好像我们现在还听不到你的声音。看一下啊，话筒不灵 ，OK， 没事，再调试一下哈，再调试一下。
你好，师兄，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想法吗？
可以，没问题。是袁禅师兄吗？
是 Angela， 我是
Angela。
嗯
子山师兄。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能得来这个人生很不容易。所以然后因为有了这个人生之后，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死都是很无常的，生命随时都好像泡沫一样。所以然后因为这个生死无常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的业和因果带来的，然后因为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因业和因果，所以就有一个轮回的过患。那有了这样的一连串的思维之后，就会升起一个对这个生命一个很无常的一个感触，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出离心的升起。那么这样的修行的话，你有了出离心之后，你才能考虑到就是说解脱方面的问题。当你都不想出离的话，解脱来说根本就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空中阁楼一样啊，这就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非常好。讲得非常好，子山师兄。对啊，子山师兄提到是说他的一些感触，这个感触有点像我们修到那个四加行的生命，人生寿命无常，生命如泡沫，对吧？正因为无常，正因为人生短暂，所以我们越发的应该需要珍惜生命，珍惜我们修法的时间。然后如果没有四加行的话，如果不修这个基础的话，就接下来的法也是不稳固，就好像空中楼阁一样。非常好。那么我再复述一下为什么要修四个外加行。修四个外加行上是有一个比喻，就是用飞机引擎747吧，大概四个引擎，每个引擎呢就相当于8万公斤的推动力，对吧？那么总共加起来就是32万公斤的推动力，这样才能够保证把这样一个飞行器能够在起飞，然后在空中安全的飞行，然后少掉任何一个修法四加行，任何一个修法缺失的话，那么就会出事故，就出故障。这个然后呢这四个四个外加行的前两个加行是保证我们能够消除对现世的一个执着，不执着于现世。然后呢后两个外加行，比如说是轮回过患和因果不虚，是让我们消除对来世的一些期盼和执着。这样现世和来世的执着都被消除了之后，我们才会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真实无畏的出离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安全的走上解脱道，并且在解脱道上面应该是动力十足的。所以这一题的基本上呢补充这一些给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才会说修四加行完全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如果没错，就是刚才子山师兄也提到了，如果没有出离心，那怎么接下来提修接下来的菩提心呢？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三题，为什么没有出离心，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成为解脱之因。为什么没有出离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成为解脱之因？这个哪位师兄也稍微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上师也是有一些比喻啊，有一些举例说行某些善法需要什么，需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出离心。嗯，这题因为比较简也比较简单，我们就请仁英师兄方便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请问仁英师兄方便吗？嗯，不方便也没关系。
今天到了，我试试。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是慈悲心的基础，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基础，然后菩提心是成佛的因，所以是解脱的因。所以说，如果没有出离心，就修什么法都不能成为解脱之因。
嗯，好的，嗯，谢谢。对，仁英师兄也是从一个 一层一层递进的，出离心，没有出离心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不能解脱，不能承办解脱。没错，所以基础的基础就是出离心。上师呢，其实在开始上面也是说了，如果没有出离心，修什么样的法，其实一方面是修什么的法，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善行，对吧，做任何的善行，比如说念咒啊，磕头啊，供香供水啊等等的善行，或者是我们的文思修行啊，都只是说，如果没有出离心，都可能只是世间法，对吧。你如果是追求此世的名利健康家庭圆满，那都不能成为解脱之因，都只是为此这一世来做一个追求。所以呢这解脱是完全是没有办法谈起的。因此呢，行任何善法我们都需要具备出离心。那接下来就是具备出离心，怎么样才能够具备出离心，那就是回到上面一题，修思加行。好，那这一题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这样过了啊。嗯，当然有师兄如果有其他的想要补充的，也欢迎大家打开话筒发言。我们接下来讲第五题。刚才我看到修修文师兄也举手了啊。我看一下修修文师兄是不是继续还举着手。好的，那么这一题的话五加行的内容是什么？对学佛多年的居士可以直接修五加行吗？我们就请修修文师兄来回答一下这一题好吗？
修修文师兄在那个 chat 里面说他不方便说话，他说了他对四加行的理解是，四加行是树木的根，树根长得好，树干肯定能健康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修。
好的好的，我看到了、嗯、谢谢元池师兄给我提醒了一下。对，这个理解其实还是很到位的啊，大家都是认识到了四加行就是基础，无论如何这个基础我们是不能舍弃的，这根基打得好，树才能够长得高，长得健康，很好。 OK， 那么第五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请元池师兄 Danny 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上师，这一刻你对五加行的内容的理解是什么？
五个内加行的内容呢，有皈依，然后是菩提心，然后第三个是金刚萨垂，然后第四个是积累资粮的曼茶罗，然后第五个是上师瑜伽，让促使升起正悟的智慧。这就是五个内加行的内容。的具体的内容呢，这是很多的了，因为整个这个好像整个有慧灯之光第二册差不多有400多页吧，都是在讲这个加行，有四个外加行和五个内加行。然后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对于学佛多年的居士可以直接修五加行吗？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修四个外加行，然后这个四个外加行的基础修好了，升起了出离心之后，才能够继续修五个内加行，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直接修五个内加行，那可能会即使是学佛多年的居士，那么也可能会因为前面的根基不牢固，造成直接修行内加行的效果达不到很好。那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非常好啊。那个五加行的内容都讲得很具体很正确，唯一我稍微的纠正一下点啊，那个是金刚萨埵啊，是金刚萨埵，不是金刚萨垂哈。其他还有某一位师兄想要补充一下的吗？大家有没有觉得想直接修五加行跳过四加行，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修四加行也挺枯燥的， 我自己出离心已经有了。有些师兄可能会觉得我今生已经不追求房子啊、车子啊、美女啊、票子啊这些东西，这证明我的出离心已经挺不错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修五加行呢？有没有比如说啊，当然我们世间方面有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对吧？然后作为那个现象来讲，上师也有举例说啊，有一些居士啊，我们碰到了一些上师，那上师就跟他讲，你的前世已经修得不错了，今世可以不用修了，你是立根者，不用修四加行，直接修五加行吧。那么我们现在学修的这些师兄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再请一位师兄好不好？我还是要点一下啊，圆梦师兄有没有方便那个分享一下？我知道圆梦师兄呢是就是那个上善若水师兄对吧 ？Mary 师兄，Mary 师兄把自己的法名改成圆梦师兄了。圆梦师兄方便回答一下这一题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比如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在线下交流一下好吧。那我们请圆果师兄今天旁边有没有那个包杰师兄有在吗？杰尼师兄有没有在？我们可以请杰尼师兄谈一下这个问题吗？圆果师兄方便
是哪个问题来着？
是第四题、觉得学佛多年的居士可以直接跳过四加行修五加行吗？
他答不了还不太明白
那你带他再答一答吧。
五加行嘛，五加行必须得五加行修的是菩提心对吧？菩提心呢它就是属于大乘的发心了，那个四加行呢就是出离心呢这修的是出离心，就是属于先进入这个佛法之门，也就是一个小乘的一个发心，就等于是他你首先得了解轮回的这个全景以后呢，你是确实认为这个轮回不能待，只有解脱才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幸福吧，就可以说这个幸福。然后呢五加行的内容呢就是菩提心呢，就是说你在了解这个基础上呢，然后你要发这个对众生的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心啊，然后就是你不光自己要解脱，你还因为对众生的这个悲心的话呢，你不能够舍弃在还在轮回中同样受着这个巨大的苦痛的众生，就是你发誓一定要成佛，来把这些众生一定要让他们也成佛，就五加行修的就是这个心，就是菩提心，所以就是属于大乘佛教。所以如果你根本自己都没有想出离轮回，你都模棱两可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佛的状态，就是没有修四加行，没有这个的基础的话，你是不可能发起那个第二步的那个菩提心的。就首先你自己心里知道，然后呢你再发那种慈悲心的话，在这个基础上 才五加行的内容才有这个基础嘛，对吧？所以很多很多那个我听上师说的啊，很多以前他们修五加行呢，只是为了达到一个数量，然后就可以去学大圆满了。所以有些人就是跳过了四加行，因为四加行没有一个硬性指标嘛，他们就直接磕头啊，直接念那个皈依偈啊、发心偈，然后金刚萨埵，还有就是那个曼扎呀、啊，然后把那个数量凑齐了以后好修密法，然后。到最后呢，的结果呢，就是他可能没有修出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然后这个四加行的这个基础呢，我们现在在修啊，我们的老班在修，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修到第三个了，很多的内容全都是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完全的那个颠倒的那个以前的颠倒的那个想法给正过来，特别的。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我觉得五加行先放一放，这个四加行必须得修，受益特别的大。那个我觉得可能原慈师兄和那个和王迪师兄也修了第一个人生难得，也应该会很有感触的。以前没有修的时候真是不知道什么叫人生难得，因为你没学过嘛。就很简单，你没有这方面资料，你也没学过，你也没观修过，确实就是不知道，对吧？
对，
现在知道了以后呢，才珍惜什么叫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师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内容，虽然叫加行，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名字有点不对，应该就叫正行。
没错，就是密法的一部分呢，
应该就叫正行。然后那个不是说那个大圆满，你真正你的根基到了以后，6个月就可以修成的，知道吧？6个月就可以修成，实际上就是我们必须得根基齐上来，就是你得有那个心气儿啊，你各方面你具备的时候，你再加上那个大圆满的那个猛药啊，你就唰你就证悟了，它就是一个。一个因缘的和的一个结果，再加上上师的加持吧，就一下就证悟了。但是你前面你都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离轮回，你上师加持你加持到啥呀？加持都是怎么才能考上一好大学，怎么才能一个那个挣更多的钱呀？这跟大圆满这八就是一八竿子打不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对吧？这差太远了，就没法说，根本就。所以只能是说你先一步步修，你上师想不让也帮不上，你这自己思想都搞不清楚，轮回是啥都不知道，还出不离轮回，对吧？差得太远，所以我觉得越修越觉得自己太差，真的挺差的，我觉得。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就是大家都是大福报，一定要坚持。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谢谢圆果师兄。对，圆果师兄有一点就是提醒了我们啊，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四加行呢，等于是说小乘的，我们修的是小乘的出离心，对吧？真的是小乘的出离心，是追求的自我解脱。而五加行呢，是等于是我们真正走上大乘的解脱道了，皈依发心，我们是要发的菩提心，是要救度一切众生，六道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个你先要有个人的一个解脱的出离心，然后才会有去救度其他众生的一个菩提心。这是啊，圆果师兄跟我们再提点了一下。确实讲得非常清楚，我也是清醒了一下，更加清醒了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修那个四加行的时候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这个我们有时间的话圆慈师兄也是可以方便分享一下。因为作为我们一些居士来讲，对吧，我们那个参加禅修班的基本上都是好多都是居士，我们之前得学的一些佛法知识啊不是那么系统，我们不是从那个 五那个五篇大论，五个大论里面学过来的，所以很多的佛学知识我们就是会贯穿在四个外加行当中逐渐逐渐补充的。修包括我们现在修人生难得，人生难得里面就有37个修法，37个修法就是有37个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你都可以有很多细微的细节的思维，因此这个就是给大家稍微的补充说明一下修四加行的一些重要性，以及对基础的重要性。好的，那么我们对第四题这一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五题：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生命的相续还会存在，到那个时候，什么是我们永久的终极的保险？这个完全就是我们根据上师的法本里面给摘下来的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生命的相续还会存在，就是说我们的心识还会存在，到那个时候，什么是我们永久的终极的保险？怎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不堕三恶趣？怎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在来世有修行的基础？那么我再请一位师兄现在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了再重复一下还是请紫山师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再从头来一遍。紫山师兄现在方便吗？没关系，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就请 Austin 师兄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这道题吗？第五题。
我正好问了一个问题，我打字问虽然我大致模模糊糊知道相续是什么意思先回答问题。这个我们永久的终极的保险就是菩提心吧。因为你死了之后再转世可能钱带不走物质财富什么亲友这些可能都带不走，但是能够跟着一直一直走的就是菩提心吧。所以有了菩提心呢会永远不堕三恶趣，那么就有机会就是可能这一世修不成佛，下一世你还有机会再修，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或者你也可以称为终极的保险。但是我始终想要问一下，就是相续和心相续，这个跟那个鼻子血多戒指一个方面的问题。我无法从字面上来理解相续和心相续，因为暂时我也没看到对这两个字的定义，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人来回答你。
好的，非常好那个奥斯汀师兄先是回答了一下问题，我们生命的相续还存在，如果我们死了之后，那么我们永久的保险和终极的保险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呢，保证我们不会堕到三恶趣当中，菩提心呢也保证了我们在来世有继续修行的基础。然后奥斯汀师兄提的一个问题是说不是很了解相续或者是心相续，对吧？我先讲一下我大致的理解其他那个老师兄方便的话也补充一下。相续就比如说心相续，因为我们心呢，我们的意识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念头的，每一个念头的起起落落就像波浪一样，一个念头起然后收它就落了没有了，然后接下来一个念头又起了，这样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就像河流一样不断的就是起起伏伏的一直连续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称为心相续，就是一连串的念头。这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袁果师兄觉得相续我这样谈的话是不是可以？相续跟心相续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概念是吧？
相续和心相续不就差那个心字儿吗？
嗯，
那个心相续就是心的相续啊。
嗯，
就差这点了，
也就是念头的。
我说的不是心相续和相续的区别，
嗯，
我的是这两个字都不理解，就是核心的就是相续不理解。
嗯，
啊，
相续就是相续就是他那个就是他不是刹那生灭嘛？就佛法讲的就一切的那个现象，就是都它都是就是每一个刹那和前一个刹那都不是一模一样，它可能有微微的区别，都是通过缘起的一个生灭法。然后呢，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微微的区别呢，我们就会执着于它是同样一个东西。就像 我这个人呢，就我上一秒钟的我跟这一秒钟的我会认为它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相续，它只是一个刹那刹那的一个很相似的东西的延续，我们就管它叫相续。那个心呢，只是说这个心也是这么一个这个类似的东西，其他的所有万法就是能够看见显现的万法都是一个相续。就是你看它是一个像动画片一样连续走的，它只是一个刹那刹那的一个显现，我们把它执着为一个常有的一个就是同样一个东西，佛法就把它叫相续。
哦，我理解了，你用的那两个词非常好，相似与连续。
对，就是我们一直执着为常有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相续。
OK， 因为我曾经听到索拉基看过，就是这个我很完整听到一部分他讲的这个。
嗯，
我原话已经不记得了，就是我的理解有点像那个脉冲一样，它中间有间断，嗯，久了，然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跟你说的刚才那个动画片的，跟那个相字，如果你用相似的话，我就理解
就是连续嘛，就是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就是有点
谢谢
连续起来的一个东西，嗯
嗯。好的，非常好。对，奥斯汀师兄也是更加清楚了他的破解了一些他的疑问，因为他可能在相方面有一点不是很确认是什么东西，现在了解到相就是相似，是吧？嗯，非常随喜奥斯汀师兄的一些理解方面的进展啊。我相信其他师兄也是有这方面的收获了，是吧？相似的连续，我们需要了解。
就像是放电影一样，虽然每一帧和前一帧都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你经过几十帧以后，那么这个一秒钟过去了，你就会看到一些变化。所以这就是你在人的这个感觉当中就会认为它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实际上它不是。
嗯，对，这就讲到了我们佛教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刹那生灭，也有刹那生灭的这个一个原理在啊。嗯，因为相续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汉传佛教有没有谈这个，好像还是从藏传佛教里面了解到这个词儿的，是吧？嗯，那么现在我们大致都也了解了，我们是不是在讨论一些，在充分讨论一下什么是我们永久的终极的保险。还有哪位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关于菩提心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险。嗯，哦，这样的话我就稍微补充一下课文里面的，我们上次讲课的法本里面的上次有提到说，如果只是一个造作的菩提心而没有标准的菩提心呢，也是等于是说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保险。嗯，所以我们需要修的是一个标准的菩提心。那么什么是标准的菩提心呢？这个
就是那个大乘的那种菩提心，也叫大悲心。
嗯，
就是在这个大悲心的基础上，然后再加上那个空性的见解，就是就构成了这个上师所说的智悲双运。
嗯，没错没错，这个就是等于我们引出了我们下一题了啊。没错，就因为标准的菩提心呢，等于是说你需要有 需要有证悟空性的基础才是标准的，因为如果没有证悟空性的话，我们只能称这个菩提心是一个世俗的菩提心，对吧？就证悟了空性，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智慧层次上升一层。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谈第六题，请一位师兄给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啊，上师说的，我们凡夫如何才能修，是怎么修智悲双运呢？凡夫怎么修智悲双运？刚才那个 Angela 子山师兄是说有人来了要去开门不方便，对吧？现在方便吗？我觉得我也挺执着的啊，希望师兄们能够多多的回顾一下上师开示的要点，能够转化为自己的一些认知。子山师兄还方便吗？现在啊，没关系啊，客人来了可能确实更不方便了。那么我们请哪位师兄呢？
我说可以吗？
行行，非常好。嗯，
因为就是接着刚才的那个问题，就引到了智悲双运。那么我记得就是刚才上师的开示里面讲，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凡夫吧，或者是居士，那么在怎么样才能够修智悲双运呢？那就是在没有修空性的时候呢，先去修慈悲心和四无量心。这样的话，通过四无量心的修法，就升起了这个世俗的菩提心。然后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容易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上那个叫做证悟空性的那一个，类似于证悟空性的那种那种叫什么证悟空性的
境界，
或者是证悟空性的见解吧，也应该不叫见解，证悟空性的证悟的话，应该是和见解是不一样的，证悟空性的那个
智慧
吧，然后就有了这个比较大乘的这个菩提心了。这样的话，在证悟空性，这样的话，在进入空性状态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这个，就像是那种达到那个无我的那种无我的那种境界，一切都变成了那个虚幻的。变成了那个，就是像吉祥师兄那个讲座中也经常提到的那种如梦如幻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感觉有点矛盾的一种状态吧。一种是那个已经就证悟了空性，什么都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他又要那个念着，想着去度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又不是虚幻的、不存在的，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样的话就是他又。他本身已经到了这种空性的这种状态了，然后他又念着这些众生，所以这样一种很复杂的一种状态吧。这个具体怎么样我也说不太好。
好的，那个我提醒一下下啊，差不多那个原池师兄基本上已经大概的主要的一些点已经讲到了。那么看似矛盾的存在，因为好多双运，上一次元修师兄也说了，双运全部就是其实是很高级的，对吧？那么智悲双运，智慧是空性当中是没有分别念的，那么悲象征着是菩提心，要度化众生的菩提心，菩提心呢是有分别念的。那么这两个有分别念的和无分别念的怎么样双运呢？ 原池师兄还记得吗？我们在上师的讲课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那个备课组里面讨论的时候，吉祥师兄给我们的一些提点也好，还记得这两个怎么样能够达到统一双运呢？
统一的方法，那么按照吉祥师兄的提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没有分别念的空性和有分别念的菩提心，他们是一直都是在一起存在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坚固的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基础上证悟空性，这样的话就是达到了这个智慧双运的效果。
好的，我再稍微的具体的有一些关键的点我再提一下啊，就是说升起世俗菩提心之后，世俗的菩提心发起来以后，我们就要去受一个戒，还记得吧，对吧？我们需要去受一个戒，什么戒呢？叫菩萨戒。我们只有在受了戒以后，我们在相续，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真正是有了菩萨戒和菩提心。那菩萨戒这个戒呢，其实很重要的。这个戒呢，这个戒体，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就是说是一个信心，一个决心，一个誓言。誓言就是为了要度化一切众生成佛，这样一个誓言。这个誓言，是从我们的佛祖这边，佛陀这里是有一个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具备了这样一个誓言了之后，这个誓言才会像烙印一样烙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在我们的思维的心识的最深处才会有这样一个烙印。然后呢，在我们证悟了空性之后，那么这个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这样一个誓言就会起作用，这样才会达到说上师是说的意识的一半是菩提心，意识的另外一半是智慧，是空性，这样两者才能够双运啊。我就补充这样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智慧双运，也就是说啊，我们通过修四无量心，修升起了世俗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就去受菩萨戒，这样保证了我们的相续当中有菩萨戒和菩提心。然后呢，就是我们去证悟空性，在证悟空性之后呢，空性的智慧加上我们在相续当中的菩萨戒，由菩萨戒这样一个深刻的烙印而牵引出了我们种种的菩提心的一些修法，这样两者并存双，这样能够达到两者的并存和双运。好吧，我对智慧双运的了解和分析是这样子的。希望能够帮助师兄们理解啊，如果师兄们觉得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那么第六题就这样子，我们接下来谈第七题。我们学的是慧灯禅修，有大圆满这样殊胜的法门，为什么还要求念佛？这个又是一个上师对我们的要求，说我们要念佛。有哪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吗？我不知道孝武师兄方便讲话吗？孝武师兄方便分享一下这一题吗？没关系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开话筒了。
这题我也说不好。念佛我觉得是一种，我觉得我认为它是一种方法，你可以把它用作一种方法，就用它来保持你的心念，保持你的依恋，对那个进修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这样认为。
好，你觉得念佛是没事，很好。下午师兄觉得念佛是一个法门，是一个方法，对吧？可以保持心念的一些纯净和专一，是基本是这样理解的，是吧？那么其他师兄觉得呢？通过上师的分享， 上师的开示，师兄们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嗯，或者我们就请原慈师兄给我们谈一下吧，好不好？原慈师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还要念佛？我们还有好多我们禅修班的好多师兄还参加了那个百万佛号大共修，念的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在走大圆满的这一条密法的途径了，我们还要求要念佛呢？请原慈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哦，好，我谈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啊，不一定对大家，就是抛砖引玉吧。其实我比较赞同刚才那个小五师兄他的观点，就是念佛是让我们的心念保持专注于正法上面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在念佛的话，你应该不会去想别的太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虽然你可能有杂念，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拉回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在修行中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而且佛菩萨的加持力，他们的佛号，他们的心咒，这些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在三个月之后大家会念的那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这个对于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加持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现在就我们来说，我们的环境比之前就是1000多年前或者说200-300年前的人复杂很多，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物质生活，没有非常多的物质追求，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散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阻碍。而莲花生大师因为愿力和能力的话，他是会对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修行人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他会让我们的心就是能够克服掉这些各种各样的散乱，然后慢慢的专注于佛法的修持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因为佛陀曾经说过嘛，就是说几种不可思议，其中就说了就是咒语不可思议。其实像阿弥陀佛的话，他自己的佛号，因为他的愿力的原因，他的名号就是一种非常力量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咒，非常非常有加持力。然后法王如意宝曾经说过，只要发愿能够念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那他是说那个当时是藏文啊，藏文念100万遍的话呢，那么一定能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然后呢，如果是汉文的话呢，就是600万遍。其实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法门，念佛的法门。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没有很多的时间，就像去修持很多很重要的法，尤其是咱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是居士，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逛超市的时候，无论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就是袁果师兄给我的经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就是你如果心心念念的你是在念佛，那么你在这个时间就没有真正的浪费在这种俗事上面，反而给你积攒了功德。这个我们要这些功德，我们要去净土，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快速的成就我们的佛果，然后可以真正的去利益他人，就是真正的就是实现这种佛就是自利利他的这种最终的这种伟大的这种我一再强调，这真的非常的伟大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说念佛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散乱，我觉得至少是一点。还有就是佛菩萨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说好像跟我没关系，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样，但是一旦其实这个咒语能够遇到一个咒语，然后你对这个咒语产生或者是佛菩萨的名号产生就是愿意去念他的这个心念的话，就是说明他已经在加持你，而且有可能你们是有宿世的因缘的。因为遇到佛法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就是为了求一句那个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就是观音心咒，他舍弃了太多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牺牲，他才能够求到这六字真言。所以是观音心咒 我们平常觉得好像轻而易举就能听到就能见到的这种咒心咒和佛号，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和殊胜的。这里面凝聚了就是佛非常非常大的悲心，他把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学到的这些东西全部全数的倾囊而出的教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他学，跟着他做啊。如果是能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心真的是会转变。因为修行总的来说不是积累知识，不是就是好像去学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世俗一样的学一个学科的那种，想方毕业啊，或者是说拿一个文凭啊，就不是这样的。它是在心上要有转变，就是咱们内心啊要完全变成一颗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另外一种质地，跟我们现在的就是被这种所有的烦恼啊，被这种所有的这种障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贪着啊，这些贪嗔痴所包裹的这个心，要把它这些外面的这个东西，这些污染要把它清理掉，然后回归我们本来的这种面目。而佛号的话呢，就是从那个本来的清净的那种境界里出来的最殊胜的语言。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得到慢慢的清除你自己的这些尘垢，然后就能够慢慢的真正的与佛法相应的这种效果就能够出来。所以念佛真的非常重要。你看咱们学的就是跟着上师，我们跟着上师啊，上师的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大家都知道法王如意宝他这么忙，六十几年来每天不间断的传法，他的传法都是一讲都是好几个小时，好长时间的，上下午有可能都会传法的，然后还写了大量的就是著作，然后还在各个地方就是开道场或者是怎么样，他做了大量的这种事情。他一生他能够，他好像是念了9亿的观音心咒。那么我简单的做了一个计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持咒方式，我真的是，当然它的速度肯定是非常快，而且它这样的境界应该是说无论在睡眠和清醒的时候都能够持咒。但是不管怎么样，9亿的概念，1亿的心咒的话，那么我们一天念10万心咒的话，我们需要念多少？我们需要念整整6年，就是365天，一年一天都不间断的10万。那么10万的概念是什么？10万的概念就是说要念十几个小时。哦，对不起，好像是将近20个小时，18个小时吧，18、19个小时，这样的速度，这样也就是说真的时时刻刻不离咒。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这就是给我们的示现，这就是念佛为什么真的这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从念简单的，你稍微有点信心的，无论是任何心咒，无论是任何的佛号，念一念，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因为持佛珠，手持佛珠，然后呢念佛号，这个其实是咱们这个佛教徒一个真正应该具备的一种法相，就是应该长这样，就应该这么干，平常就应该是这样。啊，我们在平常可能生活工作中不可以，但在家里就可以这样子。所以说我是觉得念佛号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当然这也是上师开示，然后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行持的。你看所有的上师几乎手臂上都是穿着佛珠的，而佛珠上都有计数器，那他们不是拿来做装饰品的，这是绝对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是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上师也不会把它单独拿出来给我们讲。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弥陀佛，谢谢。
好的，谢谢阿弥陀佛。那子师兄说的非常非常好，我相信我们的师兄们对这个念佛应该也会有一些深层次的理解。我就补充一小点吧，也就是说我们法王如意宝那个在圆寂的时候，它是其实也是示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吧？他的头是朝向西方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没错，我们是在学修大圆满，我们在学修大圆满前行基础知识跟接下来的四加行、五加行，那么无常观我们需要更深比较 根深的深植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没有修完五加行，没有升起真实出离心，没有升起真实的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无常了，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平时的念佛的这个功夫的积累，等于是说念佛呢也是一个双保险。我们在没有完全修好我们的前行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平时的不断的持咒念佛，以保证我们将来在那个往生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去处，好吧？那么非常好。接下来第八题呢，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这刚才呢原慈师兄也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具体，我们呢也可以方便的话请原慈师兄到时候就把这篇就这个图表发在我们群里面，给师兄们呢继续的参考一下，加深印象，对我们接下来的九年需要走的路有一个比较非常清晰明了的一些了解，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共修就到这里，非常圆满最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普贤行愿品的回向。